凭着自己的力量，他真的就把撒玛利亚城就建起来了。所以要记得，撒玛利亚城坚固到什么地步呢？连亚述这个大国要3年才把人打拿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亚述的国力可以说跟后来的这个罗马帝国攻打耶路撒冷是两回事，对不对？是两班不同的人，但是都是3年，明白吗？可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亚述那个时候3年都不能把它拿下来，你就知道那座城市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他们以为说不要紧的，你把桑树砍下来，我可以换成香柏木。是有道理的，对吧？千万不要，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缺乏背景，我们不懂得那个时候的故事。如果懂得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有他们骄傲的理由，因为他们可以说耶路撒冷城是不错，但耶路撒冷到底从敌人手里拿过来的，真正我们自己盖的，真正凭着天险，真正各方面来设计的，那么当然就值得撒玛利亚来说的。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亚述在撒玛利亚身上磨过刀磨过枪试验过的，如果今天有人能把撒玛利亚城拿下来，恐怕天下没有一个城拿不下来的。在这个时候他很自然想到说，我的目标不可能光是亚述，我的目标一定是犹大。他忘记和亚哈斯所结的盟，所以大家明白，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那个威胁是什么威胁？是从亚述来的威胁。亚述下面一个要染指的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在什么地方？在撒玛利亚打了仗了。那么在什么时候撒玛利亚沦陷的呢？就在西西家年间的时候。所以在西西家年间第一次他尝到落单的痛苦，明白？在过去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以色列国好还是不好，但到底是两个翅膀一起飞的嘛。那现在呢，忽然间你看这个翅膀就被剪掉了，而眼看着亚述的威胁就临到了犹大国。所以请大家记得，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以赛亚就说了这些预言，然后他要一直说下去。前面是讲到北国亡国以前，现在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敌人要染指南国，敌人要侵略南国，那现在怎么办呢？到底将来以色列的前途，南国的前途在哪里呢？那么如果亚述不可靠，那么是不是埃及就可靠了呢？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父亲的难处是依靠亚述，儿子和儿子的难处是什么呢？他们要依靠埃及。所以以赛亚的信息是什么？你千万不要依靠亚述，也不要依靠埃及。如果亚述是你的见解的话，埃及也一定是你的见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赛亚一定要说一番预言。这个预言不只给亚哈斯听，亚哈斯听慢慢就过去了，就走入历史了嘛。更重要的是要讲给西西家听，明白？要全国上下要回头要悔改才可以。好了，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第12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有亚述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不要忘记啊，神是兴起海浪来，但神是以海沙来做他的界限。碗虽然常常代表神的愤怒，但是碗到底是有边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管教北国只用亚述，神管教南国是用巴比伦。所以亚述想怎么做都不可能的事，因为神知道他怎么管教他的儿女，他知道轻和重。他知道，他亚述如果再下去的话，亚述那个手不会很轻的。够了，所以到这次就够了。所以这里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神有他的工作，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以为说亚述就可以随便来侵略，没有这件事。神用亚述做将领，做管教的将不错， 但是适可而止，到这个时候够了，我只要把偶像打掉就够了。意思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亚述不可能再越过一步，亚瑟想染指耶路撒冷门儿都没有。所以很清楚这件事，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背景，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赛亚会发出这些讯息。然后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于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失息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你看见那个嚣敌人嚣张的情形。所以下面说福岂可像福砍木的自夸呢？你看前面很明显，这个自夸对神来夸，对不对？岂可惧岂可像用惧的人自大呢？所以不要忘记，亚述不过是惧，亚伯不过是斧头，是在神手中的，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明白吗？然后下面说好比棍临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耶和华说，必是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激励焚烧尽尽。所以等一等，你读到36到39章，你知道这个与这个预言怎么应验的，你看你明白吗？所以要明白，要明白后面的历史，你要知道当然跟预言有关系，当然跟神所说的话有关系，很清楚的。所以18节，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他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书。所以到最后等到亚述衰微的时候，当你看见这张地图，到了最后衰微的时候，那果然就这个地图。所以如果大家到尼尼微去要找有几棵树，连孩子也算得出来，今天你叫个小孩子到尼尼微那一带可以，到摩索就不一样，摩索因为他在西岸嘛，他的确又模仿尼尼微又盖了一座大城，但尼尼微这个城呢，根据神的预言，他永远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要看见尼尼微的荣华或者亚述的荣华，就一个地方，你去尼尼微也没有用。很多人说好，我们好不好，我们到尼尼微去看看，你今天就算是没有 ISIS， 如果大家都敢死的话，那可你可以去啊，但是你去你在尼尼微所看见什么呢？就是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书。那么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看见过去尼尼微的荣华，亚述的荣华的话，那全世界就有一个地方，就是伦敦，你到过大不列颠博物馆，那的确看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对伦敦弟兄，对英国弟兄怎么讲，你不必把我们带到尼尼微去，所有的好东西都在你们那里啊，所以你只要买一张入场券进去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尼尼微的情形。那么不要忘记啊，你若看那个博物馆里面的名字，就是我们上面所写的，那很多的故事就这里的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希拿基利呢，他也到过南边的一个这个坚固城。那么然后呢历史上如果你看见，如果根据这个他们亚述所写的历史，他们也围困过那些地方，那么他们都有记录的啊。而且你到今天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什么护城河，也可以看到他那个土堆，你借着土堆可以爬上去的，那已经27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如果今天大家到南边去，到以色列南边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那只是果然是没有错的。所以历史跟圣经呢可以说是完全相符合的。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亚述的遭遇了，很清楚的。所以20节，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你看见吗？所以要记得，如果大家都学了功课的话，就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稀奇不稀奇？本来呢他们依靠亚述，结果是亚述击打他们，看到吗？所以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大家就知道，当你看见历史看见预言以后，你就知道他的教训。为什么主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叫他们能够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个就是父亲儿子要学父亲所学过的功课，明白吗？好，那么下面第二十四节，所以主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所以这是给西安的一个安慰，意思就是说到此为止，海沙到这个地方就完了。如果海汹涌的话，不要忘记神的目的只是用亚述罗的杖子是管教北国的，没有管教南国的。所以只要不是神的旨意，你看见吗？仇敌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怒气怒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那么大家说埃及有尼罗河，但是不要忘记亚述呢有尤弗拉底河，所以是一样的。好，那么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项，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那为什么叫它颈项？为什么叫它肩头呢？就是因为等一等，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很稀奇啊，等到亚述军队来的时候就像洪水一样，所以只剩下颈项，只要肩头了。而那个颈项跟肩头是谁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路撒冷，因为所有的天国城可以说都在洪水下面。那为什么这个镜像没有灭亡？为什么耶路撒冷还存在呢？非常有意思，这就和什么？和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还有关系。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神要保守耶路撒冷，那为什么神要保守耶路撒冷？那个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他所得着的。二十八节，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那这很有意思啊，因为亚述从北边过来的，他一定要经过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摩安放之众，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加巴根本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嘛，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嘛，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就一种描写，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军队怎么样慢慢从北边往南移，然后到了什么，然后甚至到了这个加巴。然后住宿拉玛人战经拉玛，你到了拉玛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了。然后呢，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今天的基比亚其实就在一个大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在古时候根本到了基比亚就已经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慢慢慢慢的形容给我们看敌人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进逼。家里的居民呢要高声呼喊，这个莱萨人呢需听哀哉困苦的雅士图啊，所以马德米那人躲避疾病的居民逃寻，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的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拎手攻他。那么挪伯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啊，他有一次饿了，结果就到了神的殿里，那神的殿刚好在挪伯，明白吗？那么挪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挪伯就是指着今天的橄榄山来说的，所以你到了挪伯呢，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摩利亚山，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 所以那个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就像那个时候罗马攻打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歇兵的，挪伯歇兵的。